各位午安，
大家午安。
OK， 在主里面有对好姊妹，他们被教会邀请去做一份礼物。
在主里面呢，有一对好姊妹，教会就邀请他们去预备一份礼物。
那份礼物呢，就是送给来参加崇拜的新朋友做纪念的。
这个礼物呢，是用来送给参加崇拜的新朋友做纪念的。
这对好姊妹呢，很想那份礼物是给那些新朋友 keep 住留低，时时提醒他我们主恩堂的。
这对好姊妹呢，就很希望那份礼物能够被新朋友珍惜留下来，然后时常能想起主恩堂。
他们绞尽脑汁，于是就 shortlist 了两个方法。
他们绞尽脑汁，最后就暂定了两个想法。
一个呢，就是一支印有主恩堂的名字的原子笔。
一个呢，是印一支上面有主恩堂名字的原子笔。
另一个呢，就是印有主恩堂名字的一个很漂亮的心意卡加一粒糖。
另外一个想法呢，是印有主恩堂这个名字，然后是一个很漂亮的心意卡，再加一颗糖。
那究竟哪个想法好一点呢？
究竟哪一个想法比较好呢？
两姊妹呢，在这样争拗着。
两个姊妹呢，就一直争执。
其中一个就说了，原子笔很老土啫。
其中一个人就说，原子笔太老土了。
今时今日仲边有人用笔写字噶？大家都攞个手机喺度揿揿揿噶啦。
现在哪有人用笔写字呢？大家都是用手机按按按。
另外一个姊妹就反驳了。
另外一位姊妹就反驳他：
心意卡好唔实际喎，礼收就俾人踢落垃圾桶啦。
心意卡非常不实际，转头就会被丢进垃圾桶里。
而且翻崇拜边有人送糖噶？都唔拉家噶。
而且去教会做礼拜，为什么会有人送糖？这完全毫不相干。
两姊妹你一言我一语咁拗到兴合合。
两姊妹就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都非常的生气。
于是最后大家拉倒，不欢而散。
最后大家就拉倒，不欢而散。
之后就算在教会见到面都唔抽唔睬。
之后在教会见到面呢，也互相不理睬。
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或者经历过类似嗌交嘅情况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或者经历过类似这样吵架的情况？
嗱，唔一定喺教会，甚至可以喺屋企里边都得喎。
不一定是在教会，甚至可能在家里也会出现。
嗱，譬如话老公老婆喺度拗边个去洗碗，边个去倒垃圾先。
譬如老公老婆就吵谁负责洗碗，谁负责倒垃圾呢？
又或者喺公司里边嗰个 project 应该点样做啊？
或者在公司里，大家会争执这个项目应该怎么做。
大家很可能因为意见不合呢，于是就发生争执了。
大家很可能会因为意见不合发生争执。
当同人嗌交的时候，
当我们跟人吵架的时候，
我们激动的情绪很容易令到我们降起着晒盔甲。
我们激动的情绪呢，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自我保护的反应，穿上盔甲。
看对方是做我们的敌人，
把对方视为敌人，
誓死要打赢那场仗，拿到我们想要的东
西，誓死要打赢这一场战，去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就算基督徒都没用啊，
即使是基督徒也没有用。
在吵架的时候，我们都不记得了什么的耶稣基督的爱和谦卑。
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是不会记得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爱和谦卑，
心想只是要打赢那场仗才算。
我们心里只想要打赢这场仗才行，
所以很多时搞到大家关系是破裂的。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的关系会导致破裂。
圣经教我们要与人和睦相处，
圣经教导我们要与人和睦相处，
耶稣基督教我们要去爱敌人，
耶稣基督教我们要爱敌人。
这样我们可以怎样用圣经的教导去处理或者去爱这些与我们意见不合甚至性情不合的人呢？
我们可以怎样学习圣经中的教导，让我们去处理甚至去爱这些与我们意见不合甚至性情也不合的人呢？
我们的信仰怎样帮助我们去面对或者平息纷争呢？
我们的信仰又能如何帮助我们去面对或者平息纷争呢？
在吵架的时候，除了输和赢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去选呢？
在吵架的时候，除了赢和输，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呢？
嗱，今日我哋尝试咧睇犹太人同外邦人之间嗰个仇怨去学习。
今天让我们尝试从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仇怨当中来学习，
尝试看看我们怎样用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平息纷争。
让我们去看如何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平息纷争。
从以弗所书我们明白到，
借着以弗所书我们明白，
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因为种族文化的不同，
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种族和文化不同，
以致彼此间的积怨是去到一个水火不容的地步，
以致他们彼此之间的积怨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在第二章保罗宣告，
在第二章保罗宣告，
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最核心的步就是将中间隔断的墙拿走，
最核心的那一步就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废掉冤仇，
废掉冤仇，
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这两帮对立的人合而为一，造成一个新人，
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这两个本来是对立的敌人合而为一，造成了一个新人。
这个新人就是神的子民，就是今天的教会。
这个新人就是神的子民，也就是今天的教会。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这个新人里面的一份子。
当我们接受基督耶稣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这个新人当中的一份子。
到第三章，保罗更加清晰地去讲解。
到了第三章，保罗更加清晰地讲解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样化解仇怨的呢？
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化解仇怨呢？
在今早十三节的经文里面，
在今早十三节的经文当中，
有一个词语是不停地出现的，
有一个词汇是不断地出现的，
这个词语就是奥秘了。
这个词语就是奥秘。
我们就知道奥秘是保罗很想当时的读者，也都包括我们要明白的重点。
我们就知道奥秘是保罗非常渴望当时的读者，也包括今天的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重点。
究竟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究竟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继续看。
我们继续看。
保罗指出，
保罗指出，
这个奥秘是基督耶稣的福音那里出来的。
这个奥秘来自于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就叫他做福音的奥秘，或者是基督的奥秘。
所以称他为福音的奥秘，或者基督的奥秘。
保罗他宣告这个奥秘原来是隐藏的。
保罗宣告说这个奥秘原本是隐藏的。
就是说历世历代以来，从远古创世到保罗时代，
这代表在历世历代以来，从远古的创世时代到保罗的时代，
从来没有人听过想过，
从来没有人听过想过，
更加是超越了人智慧所能够明白的，
更是超越人的智慧所能够明白的。
就是说如果不是神亲自启示，人根本没办法想象得到。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神亲自来启示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就算神已经启示了，
就算神已经启示了，
人都未必完全明白或者接受，
人也未必能够完全明白或者接受。
因为神的智慧确实高过我们人的智慧，
因为神的智慧确实高过人的智慧。
就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讲，
就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说，
在人的眼中那个是最愚蠢的行为来的，
在人眼中那是最愚蠢的行为。
在今天社会里面，
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耶稣基督教什么爱人啊、谦让这些做法，
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些爱人的谦让的做法，
人打你右边面，你给了左边人，左边面人打，
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要给人打，
不信的世人只会耻笑我们这些是懦弱的行为，
不信主的世人呢，只会耻笑这是我们懦弱的行为。
但在神的智慧里面呢，
但是在神的智慧当中，
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才是胜过死亡罪恶最有力的武器。
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才是胜过死亡和罪恶的最有力的武器。
他死而复活，才是神那个得胜的智慧。
他死而复活，才是神那得胜的智慧。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耶稣基督的福音奥秘是神几咁大的智慧。
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是神何等大的智慧。
这个智慧，这个奥秘原来在神创立的时候已经定立了。
这个奥秘原来在神创立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定立了，
只是按照神的旨意将它隐藏，
只是按照神的旨意把它隐藏了起来，
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神指定的日子，
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神所指定的日期。
那个创天造地的神就向人启示这个隐藏的奥秘，
那个创天造地的神就会向人启示这个隐藏的奥秘。
那究竟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究竟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保罗的宣告，
保罗宣告
这个奥秘是神里面的一个旨意，
这奥秘是在神里面的一个旨意，
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
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
因为信耶稣的基督福音而得到拯救，
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得到拯救，
使到外邦信徒亦都能够承受犹太信徒一切应许和产业，
外邦的信徒也能够像犹太信徒一样承受神一切的应许和产业。
保罗用了三个很特别的词语去表达这个奥秘的旨意，
保罗用了三个非常特别的词汇来表达这奥秘的旨意，
就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就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这个就是指外邦人，即是非犹太人，
这就是指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的人，
原本不能够承受神赐给犹太人的福气和特权，
原本是不能够承受神赐给犹太人的福气和特权，
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也都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
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也为外邦人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就跟耶稣基督联合，以致到连鄙视他们的犹太人都跟他们联合，
他们就与耶稣基督联合，也因此与鄙视他们的犹太人也联合起来，
使到这两帮人因为彼此连结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体，就是神的子民，
使这两帮人呢彼此连结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体，就是神的子民，
即是今天的教会，
就是今天的教会。
这个新的群体不是由外邦人加入去犹太人，或者倒转，
这个新的群体不是因为外邦人加入了犹太人，或者是反过来，
而是神将这两帮人夹埋，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结合成为一个新的群体，
而是神把这两帮人连接在一起，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原因结合创造出一个新的群体。
大家可能会觉得，切，乜就系咁啫咩？
大家可能会觉得只是这样吗？
这个我们都知道有多大奥秘啊，
这个我们也知道这有多奥秘呢。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完全不觉得它是奥秘，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觉得它很奥秘，
因为这个奥秘藉着保罗已经向我们启示了，
因为这个奥秘借着保罗已经向我们启示了，
我们更加是当中的受惠者，因为在犹太人眼中我们就是那些外邦人，
因为我们是当中的受惠者，在犹太人的眼中呢，我们是外邦人。
但在保罗宣讲这个奥秘之前，
但是在保罗宣讲这个奥秘之前，
这个现象对当时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
这个现象对当时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
更加可能是不能够接受的事实，
更可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
试想一下，
你们试想一下，
当时的犹太人看外邦人为狗，是畜生来的，
当时的犹太人视外邦人为狗，是畜生，
他们怎么能够容许自己和这些低等民族是平起平坐呢？
他们怎能够容许自己与这些低等民族平起平坐呢？
还和他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还要与他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根本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就算那些外邦信徒也都一样的不喜欢，未必喜欢和这些这么招积自负的犹太信徒做朋友，
即使是外邦信徒也未必愿意与这些非常嚣张自负的犹太信徒做朋友，
跟他们同台吃饭可能都很难顶，
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可能也觉得很难接受，
双方的积怨就好像圣殿外面那埲围墙这么高这么厚，
他们双方的积怨就好像圣殿外面的围墙那么高那么厚，
如果套入今日嘅世代里边，
如果套用在现今的世代里，
我谂最贴切嘅比喻就系、
是，我想最贴切的比喻就是，
系今日嘅以色列同哈马斯，大家有冇想象得到有一日以色列同哈马斯因为信咗耶稣基督而 friend 咗？
就是好比今天的以色列和哈马斯，大家能否想象有一天以色列人和哈马斯会因为同信耶稣而变成朋友呢？
仲称对方为同胞兄弟，彼此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还称呼对方为同胞兄弟，彼此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如果真系诚实诚事嘅话，呢个系天大嘅奥秘。
若这能够成真的话，那是天大的奥秘。
但神话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仇怨，它是不能够化解的。
但是神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仇怨是它不能化解的。
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两帮势成水火的敌人也都可以转化成为同胞兄弟。
这两帮水火不容的敌人呢，也可以转化成为同胞兄弟。
能够彼此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能够彼此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那究竟耶稣基督的福音怎样将他们转化成为兄弟呢？
究竟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样帮助他们转化为同胞兄弟呢？
而这样东西今天又怎样帮助我们化解仇怨纷争呢？
而这样的信息今天又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化解仇怨仇怨纷争？
个重点就是红色嗰个同字。
重点就是红色的同字。
意思就是大家是彼此相同。
意思是大家彼此相同。
双方都拥有一些共同的嘢。
双方都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
咁样犹太信徒同外邦信徒有乜嘢系共同拥有噶？
那么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共同拥有的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了。
就是耶稣基督。
其实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两个是一种种族之争。
其实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之间是一种种族的纷争。
对犹太信徒来讲，他们没办法打破那个传统的观念。
对犹太信徒来说，他们无法打破传统的观念。
外邦人是次等民族来的。
外邦人是次等民族。
他们没有被神拣选为子民。
他们没有被神拣选为子民，
他们没有同神立约，
他们没有与神立约，
他们也都没有神所赐的应许之地和律例典章，
他们也没有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和律例典章，
他们没有犹太血统，
他们没有犹太血统，
也没有犹太的传统文化，
也没有犹太的传统文化。
外邦信徒是不会行割礼的，
犹太信徒不会行割礼，
也不会守犹太信徒的那些饮食的规矩，
也不会守犹太信徒的饮食规矩。
就是这么多种种的不同，
就是这些种种的不同，
令到犹太信徒没有办法看外邦信徒为自己的同胞，
令犹太信徒无法视外邦信徒为自己的同胞。
但是神藉着保罗同佢哋讲，
但是神借着保罗对他们说，
纵使呢啲种族文化传统有咁多外在特征同行为嘅唔同，
即使这种种族文化传统有很多在外部的特征，还有行为上的不同，
但呢啲外邦信徒仍然系佢哋嘅同胞，系佢哋嘅兄弟。
但是这些外邦信徒仍然是他们的同胞，是他们的兄弟。
因为这些外邦信徒在灵里面是跟他们血脉相同的。
因为这些外邦信徒在灵里面与他们血脉相同。
他们跟犹太信徒一样，有同一个主，是跟随耶稣基督。
他们与犹太信徒一样，拥有同一位主，大家都跟随耶稣基督。
敬拜同一个神。
敬拜同一位神。
大家心里面有同一个圣灵。
大家心里面有同一个圣灵。
就是这个灵里面的相同，将这两个死对头变化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就是这灵里面的相通，使这两个死对头呢变成了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看同为后嗣。
我们先看同为后嗣。
后嗣就指继承人。
后嗣就是指继承人。
在今天的社会就会说那些遗产继承人，
今天的社会可能就是指遗产的继承人。
同为后嗣就是指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他们双方因为信耶稣基督而能大家都成为神产业的继承人。
同为后嗣就是指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他们双方都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为神产业的继承人。
他们双方都能够承受神赐给他子民的特权和福气。
他们双方都能够承受神赐给他们作为神子民的特权和福气。
简单地讲，
简单的来说，
纵使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言语不同，
即使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
但大家都是同是天国里面的同胞，
但大家同是天国里的同胞，
有共同的属天身份，
有共同的属天身份，
共同拥有天国的产业，
共同拥有天国的产业。
同为一体就指同属一个身体，
同为一体就是指同属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就是那个新造的人，即是教会，
这个身体就是新造的人，就是指教会。
神要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清楚明白，
神希望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都清楚明白，
当信了耶稣，
当信了耶稣，
他们不再分什么犹太邦或者外邦人邦，
他们不再分什么犹太邦或者外邦人邦，
他们同属天国邦，
他们同属天国邦，
因为大家都是神的子民，是天国里面的人，
因为大家都是神的子民，是天国里的人。
藉着耶稣基督，他们已经连结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
借着耶稣基督，他们已经连为一体，成为新人。
他们大家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念，也都有共同的价值观。
大家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念，有共同的价值观。
所以大家的心思意念都不是单从自己的本族本家去出发。
所以大家的心思意念也不再只是从自己的本族本家出发，
而是不分种族，不分年龄性别，只是聚焦在神的天国的事上面，
而是不分种族，不分年龄性别，只是聚焦在神天国里的事。
同盟应许，
同盟应许
就是正因为是同为后嗣，所以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双方都能够承受神赐给子民的应许。
正因为他们同为后嗣，所以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双方都能够承受神赐给他子民的应许。
这个要告诉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人知，
这是要告诉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
纵使这些恩典表现出来的手法很不同，
即使这些恩典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不同，
神对犹太人的带领和对外邦人的塑造是很不同的，
神对犹太人的带领和对外邦人的塑造是很不同的，
但殊途同归，
但殊途同归，
他们最终都同得神的国，同享神的应许，彼此互惠，
他们最终都能同得神的国，同享神的应许，彼此互惠。
保罗他宣告，
保罗宣告
在神的国度里面，再不分什么犹太信徒或者外邦信徒，
在神的国度里再没有分什么犹太信徒或外邦信徒，
只有一个民族，
只有一个民族，
就是神的子民，
就是神的子民，
也只有一个信仰，
也只有一个信仰，
就是跟随耶稣基督，
就是跟随耶稣基督，
以至于两邦人现在能够成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以至于这两帮人现在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可能有弟兄姊妹会觉得，
可能有弟兄姊妹会觉得，
我们当中有没有犹太人？
我们当中也没有犹太人。
不是，我问一问大家，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是犹太人？
我先问问大家，你们当中有没有犹太人？
我们个个都是中国人，是吧？
我们每个都是中国人吧？
如果这样，这个三同的学习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如果是这样，这个学习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那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们，
虽然我们没有种族之争，
虽然我们没有种族之争，
但我们有性情之争，
但是我们有性情之争，
年龄之争，
年龄之争，
理念之争，
理念之争，
还有很多很多的之争，
还有很多很多的纷争。
很多时我们会因为性情、背景、年龄的不同，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性情、背景、年龄的不同，
以致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要求都很不同，
以至于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要求都不同。
簡單如崇拜嘅詩歌，要唱啲生命啲啊，定傳統啲啊？
簡單的來說，比如崇拜的詩歌是要唱的細膩點的詩歌，還是唱傳統的詩歌？
祈禱嘅時候企起身定坐喺度啊？
祈禱的時候應該要站起來，還是坐下來呢？
或者有啲人好性急嘅，一講就要做噶啦。
或者有些人性子很急，一說就要馬上做。
但有些弟兄姊妹喜歡想清楚才去行動，
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喜歡想清楚才開始行動。
急先鋒遇著慢郎中，一定會擦出很多火花。
急先鋒遇到慢郎中，一定會擦出很多火花。
所以就算在教會這個新人裡面，也會產生很多摩擦啊、拗撬的。
所以即使在教會這個新人當中，也會產生很多摩擦和爭執。
這樣这个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怎样帮助我们去处理摩擦呢？
那么这个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如何帮助我们处理摩擦？
就在彼此的分歧之中去找出大家相同之处，
就是在彼此的分歧中寻找大家的相同之处。
神叫犹太信徒不要单看外邦信徒在种族文化上的不同，
神叫犹太信徒不要只看外邦信徒在种族文化上的不同，
要尝试看他们自己里面跟自己有什么不同，
而是尝试看他们里面跟自己有什么相同之处。
他们大家都是天国里面的同胞，
大家都是天国里的同胞，
有共同的属天身份，
有共同的属天身份，
有共同的天国产业，
有共同的天国产业。
所以当与自己意念不同的弟兄姊妹拍档合作的时候，
所以当与自己意念不同的弟兄姊妹合作的时候，
我们就要提醒自己，
我们就要提醒自己，
要学习 step back 退后一步，去看看大家背后有什么相同之处。
我们要提醒自己要学习后退一步，去寻找大家背后有什么相似之处。
就以刚才刚刚讲到开始的例子，
就以刚才讲到开始时举的例子，
两个姊妹为了筹备那个新朋友的纪念品而发生争执。
两位姊妹为了筹备送给新朋友的纪念品而发生争执。
一个坚持要印有一支主恩堂的笔，
一个坚持要做一支印有主恩堂名字的笔，
另外一个呢就说要印有主恩堂好靓的心意卡加一粒糖。
另外一位姊妹坚持要印有一张主恩堂名字的很漂亮的心意卡和一颗糖。
这两个提议的方向很不同，
这两个提议的方向非常不同，
但大家看不看到他背后有一个相同的意念啊？
但大家是否看到他们背后有一个相同的理念？
是什么意念啊？
是什么理念呢？
是啊，主恩堂，他们大家都很想新朋友记得主恩堂，
他们都很希望新朋友能够记得主恩堂的名字，
他们很想在礼品上面印有主恩堂的名字，
他们都希望在礼物上印有主恩堂的名字。
当然这两个姊妹还需要很多时间心平气和地去谈，
当然这两位姊妹需要很多时间心平气和的讨论，
大家要 give and take，
大家要彼此退步
去谋求共识，
去谋求共识。
但这个共同的意念很可能就是这个争执背后找到出路的起点，
但这个共同的意念呢，很可能就是这一场争执可以寻得出路的一个起点。
不一定每一个摩擦背后都一定找到这些共同理念，
不一定在每一个摩擦的背后都能够找到共同的意念。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再 step back 退后多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再要退一步
去找大家做那件事最终要达到的是什么目的，
去寻找大家做那件事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如果大家目标一致的话，
如果大家目标一致的话，
就一定找到共识有出路，
就一定能够寻得共识有出路。
如果我们将个眼光扩阔一点去看，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拓宽一些来看，
我们就能够在黑暗里面找到个出路，
我们就可以在黑暗中找到出路。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尝试在分歧之中找相同之处，
如果我们尝试在分歧之中找相同之处，
我不敢写包单，你一定找到共识有出路。
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够寻得有共识。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
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
那就 一定是一条两败俱伤的死路。
那就一定是一条两败俱伤的死路。
可能有弟兄姊妹在这里想，
可能有弟兄姊妹在想，
嘿、hey, Irene， 教会里面的纷争不一定是谈下谈下就谈得定的。
杨牧师，教会里的摩擦不一定是聊着聊着就能 聊出来的。
有时候那些问题不在于那件事，
有时候问题并不在于那件事情，
而在于那个人，
而是在那个人。
有些人真的很鬼黑人憎的嘛，
有些人真的很讨人厌，
根本就不想跟他们合作，
根本就不想与他们合作。
人总是喜欢跟自己啱 key 的人一起侍奉的啦。
人总是喜欢和自己合得来的人一起侍奉，
无谓嘥时间同啲唔啱 key 嘅人纠缠，
不必要花时间与那些合不来的人纠缠，
分分钟擦出火花咁就无谓啦嘛。
如果不小心擦出火花就没必要了。
我哋以为咁样逃避系一个最好嘅方法，
我们以为这样逃避是最好的做法。
但究竟神是否喜悦我们这样做？
但究竟神是否喜悦我们这样做？
他是否想我们这样建立他的家？
他是否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建立他的家？
当面对一些黑我们真的人的时候，
当面对这些很令我们讨厌的人，
我们可以怎样将他们转化成为我们的同胞兄弟？
我们可以怎样把他们转化成为我们的同胞兄弟？
愿意跟他们 friend？
愿意和他们做朋友？
答案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答案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告诉我们，
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告诉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指我们信徒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归入基督。
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指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加入耶稣基督
归入基督。归入耶稣基督不是单止说我们背着基督徒的名字，
归入基督并不只是指我们挂着基督徒的名字，
而是要求信徒的生命是要披戴基督，
而是要求信徒的生命要披戴基督。
披戴基督就是指我们要将耶稣基督的生命完全覆盖在我们身上。
披戴基督就是指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完全覆盖在我们的身上，
就好像一件长袍由头笠到落脚完全包实晒我们，
就好像一件长袍从头包到脚完全包裹我们，
以致到我们的眼光是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事，
以至于我们的眼光是带着耶稣基督的眼光去看事情。
他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想法，
他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行为举止是跟着他的脚踪而行，
我们的行为举止是跟着他的脚踪而走。
简单啲讲，
简单来说，
在基督耶稣里就系指我哋完全 identify with 耶稣基督。
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指我们完全认为是耶稣基督。
Identify with it， 我哋系成个人浸喺基督里边。
我们是整个人沉浸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佢嘅一部分，
成为他的一部分。
咁究竟耶稣会怎样看那些黑我们真和我们不合适的人呢？
那么耶稣基督会怎样看那些让我们讨厌和我们合不来的人呢？
这些人当然做了一些我们觉得很不合适的事，所以我们才那么讨厌他呢。
这些人当然是做了一些我们认为很不合适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他们讨人厌。
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怎样看钉死他的人？
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如何看那些钉死他的人呢？
耶稣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纵使对钉死他的人，
纵使对那些钉死他的人，
耶稣基督都是以体谅的心去赦免他们的恶。
耶稣也能够以体谅的心去赦免他们的恶，
因为主知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他的属天身份，
因为主知道这些人真的不明白自己的属天身份。
今天当我们面对那些我们看不顺眼我们觉得很不合适的人，
今天当我们对着那些我们看得不顺眼和我们合不来的人，
我们会觉得他很高斗招积，
我们会觉得他们很嚣张，
哇，整天都自把自为了，
经常自以为是，
或者很自私自利，经常要拿着数，
或者很自私自利，经常要占小便宜，
或者反应夸张，经常小题大做，
或者反应很夸张，经常小题大做。
当我们遇到这些人，我们会很生气。
当我们遇到这些人，我们会很生气。
身为基督徒怎会做埋啲咁嘅嘢啊？
你身为基督徒怎么会做这些事呢？
但耶稣基督话原谅佢哋。
但耶稣基督说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不知道自己点解会有呢啲咁嘅反应，
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
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里面的破碎，
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心里的破碎，
这些破碎是他们在过往人生里面经历伤痛挫败而塑造出来的，
这些破碎是他们在过往的人生经历当中受的伤痛挫败而塑造出来的。
其实每一个信徒都是想追求美善，
其实每一位信徒都希望追求美善，
所以我们才想跟随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才会想要跟随耶稣基督。
但在一个成长过程里面，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经历失败，
我们经历失败，
忍受伤痛，
忍受伤痛，
在我们里面原本想追求美善的性情就会遭到破坏，
在我们里面原本想要追求美善的性情就会遭到破坏，
这些里面的伤痕就会成为我们灵里面的枷锁，
这些内里的伤痕会成为我们灵里的枷锁。
当某些情况出现的时候，
当某些情况出现的时候，
这些以前留下来的伤痕就会隐隐作痛，
以前留下来的伤痕就会隐隐作痛，
自动咁样去挑起煽动我哋嘅情绪，
它自动就会挑起和煽动我们的情绪，
触发我哋做咗好多人哋睇为唔谦卑、唔理智、唔爱人嘅反应，
触发很多外人看来我们很不谦卑、很不理智、很不爱人的反应，
就好似个细蚊仔细个嘅时候俾狗咬过，
就好像如果一个小朋友小时候曾经被狗咬过。
大个啦，佢仍然好惊狗噶。
长大，他也会很怕狗。
只要只狗走埋嚟，
只要那只狗靠近他，
就算嗰只狗冇恶意都好啦。
就算那只狗没有恶意，
佢就即刻降起，好想同只狗死过咁。
他也会马上自我保护，然后要跟那只狗拼命。
嗱，面对呢啲破碎嘅人，
面对这些破碎的人呢，
辛苦啦。耶稣话赦免佢哋，因为佢哋所做嘅佢哋不晓得。
耶稣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所以如果要将呢啲黑我哋真嘅人转化成为我哋嘅同胞兄弟嘅话，
所以如果要把这些让我们讨厌的人转化成为我们的同胞兄弟，
可能首先我哋要放低我哋对佢哋嘅不满，甚至系怒气。
可能我们首先要放下我们对他们的不满，甚至是怒气。
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能够看清楚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模样，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看清楚他们在耶稣基督眼里是什么样子。
犹太信徒看外邦信徒为狗，
犹太信徒看外邦信徒是狗，
但神看外邦信徒为犹太信徒的同胞兄弟，
但是神却看外邦信徒是犹太信徒的同胞兄弟。
这里讲的是一个眼光的转变，
这里说的是一个眼光的转变。
斯托德牧师他说，我们里面的信心有几大几小，决定了我们眼光看到的神有几大有几小。
斯托德牧师说，我们里面的信心有多大多小，就决定了我们看神
眼中的神有几大有几小，
我们眼中的神有多大多小。
王乃基牧师说，视觉决定一切。
王乃基牧师说，视觉决定一切。
施以诺牧师说，态度决定了人的高度。
施以诺牧师说，态度决定了人的高度。
我们人里面的心态和眼光是完全塑造了我们对眼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的眼光完全塑造了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什么。
面对那些我们不喜欢黑我们真的人，
面对那些我们不喜欢、很让我们讨厌的人，
我们很可能觉得他们是孤寒自私。
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们很吝啬、自私，
无规无矩，
没有规矩，
武断霸道，
武断霸道，
诸事八卦，
很爱八卦。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他们破碎的一面。
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够看到他们破碎的一面，
而看不到他们在破碎之中原来有些完整的碎片的，
看不到他们在破碎当中原来也有一些完整的碎片。
譬如说，
譬如说
孤寒自私的底层很可能是节俭悭家，
吝啬自私的底层呢很有可能是节俭持家，
冇规冇矩的背后是创新的思维，
没有规矩的背后是创新的思维，
武断霸道当中包含了很丰富的人生智慧，
武断霸道当中包含了很丰富的人生智慧，
诸事八卦可以出于对人的关心，
很爱八卦的人可能是出于对人的关心。
那这些破碎里面的优点很多时候都被当事人一些错误的表达方式和做法所遮盖了，
这些破碎中的优点呢，很多时候被当事人一些错误的表达方式和做法所掩盖了，
以致人哋净系睇到佢哋嘅破碎，
以至于别人只能够看到他们的破碎，
而睇唔到喺破碎里边暗地里嗰个美好嘅一面，
而看不到破碎的背后还有很美好的一面。
所以关键系我哋点样睇嗰啲人。
所以关键是我们怎么看这些人。
假如我们坚持是看他们的破碎，
假如我们坚持只看他们的破碎，
这样我们会不会好像从前犹太信徒那样只是肯看外邦信徒为狗，
那这样我们会不会像以前的犹太信徒一样只肯看外邦信徒是狗，
而不愿意看他里面有相同的灵，
而不愿意看到他们里面有共同的灵。
很可能现在有弟兄姊妹会想，
很有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想，
嘿 Irene 你这样说很不近人情，
杨牧师你这样说很不近人情，
难道一明白这个道理，
难道我们一明白这个道理
就能够去爱那些黑我们真的人吗？
我们就能够爱这些让我们讨厌的人吗？
要知道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来的，
要知道人是有感情的动物，
情感是神所赐的，
情感是神所赐的，
很多时候这些人做了一些很令人讨厌的事，
很多时候这些人做了一些很令人讨厌的事情，
那怎样能够一明白个道理我们就可以完全对他们改观呢？
怎么样做到一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能够对他改观呢？
立刻抹走对他们的不满，
马上就能够擦走对他们的不满。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没错，我们要尊重我们的感觉，
没错，我们要尊重我们的感觉，
我们要 acknowledge 认同他的存在，
我们要认同它的存在，
但我们不可以被感觉话事做主，
但我们不能够让感觉去做主，
使到我们成为感觉的奴隶，
使我们成为感觉的奴隶，
我们要用意志去驾驭我们的感觉，
我们要用意志来驾驭我们的感觉，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神是掌管一切的，
神是掌管一切的，
如果他们所做的事是不合神的心意，
如果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
神必定处理他们，
神必定处理他们，
甚至审判他们，
甚至审判他们，
所以如果要做到在基督耶稣里的话，
所以如果要做到在基督耶稣里，
除了读经祈祷之外，
除了读经和祷告之外，
我们还要依靠我们的意志去跟随耶稣的脚踪来行，
我们还要依靠我们的意志来跟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
那确实不容易做到，
确实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但不一定做不到，
但是不一定做不到。
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一个过往的经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过往的经历。
在这里有多少人在读大学的？
这里有多少人还在读大学？
有啊，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做什么 group project 是吗？
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做小组作业，
做 group project 最怕什么？看看找谁做 partner。
做小组作业最怕什么呢？就是你的搭档是谁。
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读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女同学跟我合作无间，
有一个女同学呢跟我合作无间，
很好的，我们整天都拿很高分，整天拿 A 的，
我们关系很好，我们经常一起拿 A。
有一次又要分组了，
有一次呢又要面临分组的情况，
好自然我跟那个女同学自行一组啦，
我很自然就与那个女同学组成一对，
突然间教授跟我讲，跟我们讲，
突然教授跟我们说
要我们加多一位女同学，
让我们要再加入一位女同学，
姑且叫她做 Annie，
先暂时称她为 Annie。
因为 Annie 在班里面是出了名不做功课，
这个 Annie 在班里面是以不做作业著称。
我们这里没有 Annie 是吗？
我们这里有没有 Annie？
没有啊？
有，
哦，有，哎呀，不是说你啊。OK， 咁就等先。嗱，呢个 Annie 咧喺班里边出咗名，唔做功课，佢成日靠咩咧？靠同人组队掹人衫尾攞分嘅。
这个 Annie 她不做功课，她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跟别人一起组队，然后靠别人的努力来得分。
我同我 partner 听咗之后好愕然啊！
我跟我的组员听到之后非常的愕然，
心里边好嬲，
心里面很生气。
因为 Annie 又想掹我哋衫尾攞分啦。
这个 Annie 又想靠我们的努力得分。
当时我哋好想同教授讲，我哋唔要 Annie 同组。
当时我们很想跟教授说，我们不想要接受 Annie 同组。
但当时我啱啱嚟到主恩堂。
当时我刚刚来到主恩堂，
系学习慕紧道，学习认识神。
当时正在慕道，正在认识神。
所以我同 partner 讲，
所以我跟我的搭档说，
等我哋用三日嘅时间去祈祷，
让我们用三天的时间祷告，
寻求神嘅心意，
寻求神的心意。
如果神唔清晰叫我哋留低 Annie 咧，我哋就同教授讲唔要佢啦。
如果神没有很清晰的跟我们说我们要收留他呢，我们就跟教授说我们不要他。
大家都知道我心里面想咩？
大家都知道我心里面想怎么样？
嗱，虽然嗰三日里边我真系有祈祷噶，
虽然在那三天当中我有祷告，
但我心里边总觉得清晰知道神点会叫我留 Annie 啊？
但是我心里面清晰的觉得神怎么会让我收留 Annie 呢？
两日过去，
两天过去了，
冇任何动静，
没有任何动静，
一定我就满以为一定可以踢走 Annie 嘅，
我以为我这次一定可以踢走 Annie。
到了第三日下午，
到了第三天的下午，
我随意打开当日的灵修资料，
我随意翻开了当天的灵修资料，
我当堂呆了，
我马上就惊呆了。
那时间太久，我不记得了个经文出处，
时间因为相隔太久，我已经忘记了经文的出处。
但当日灵修的重点就是，
但是当天的灵修重点就是
要接纳你不喜欢的人，要爱你的仇敌，
要接纳你不喜欢的人，要爱你的仇敌。
我当时心里边好嬲，
我当时心里非常愤怒。
喂，有冇搞错神？你要我接受个懒人 Annie？
神，你有没有搞错？你竟然要我接受那个懒人 Annie？
Sorry 啊 ，Annie，
对不起，
唔系讲你，第二个 Annie， 我眼泪开始流啊，
我开始哭了。
心里好唔愿意啊！
我心里很不愿意，
但好清晰知道呢个系神俾我嘅指示。
但我清晰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指示。
我能够唔听咩？
我能够不听吗？
大家知唔知道我做咗啲咩事啊？
大家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含住包眼泪，
我带着眼泪，
我揸车去 Annie 屋企，
我开车去 Annie 家里。
佢好惊奇，点解我会去揾佢？
他很惊讶，我为什么会去找他？
坐低我就同佢开门见山咁讲。
我坐下来就开门见山的跟他说。
我话我同 partner 其实唔想同你同组噶。
我说我和我的搭档原本不想跟你同组。
跟住我就攞当日嘅灵修资料俾佢睇。
然后我就拿出了当天的灵修资料给他看。
但神同我讲，我哋要接纳你。
但是神跟我说，我们要接纳你。
所以我决定同你同组。
所以我决定跟你一起同组。
我仲同佢讲，
我还跟他说，
希望佢今次能够努力做好个本分。
希望他这次能够努力做好本分。
跟住我就走啦。
然后我就走了。
大家估唔估到个结果系点啊？
大家想到结果是什么吗？
个结果就系，虽然我同我 partner 仍然要帮佢执手尾。
结果就是，虽然我和我的搭档仍然要帮他擦屁股。
但我哋睇得出 Annie 已经尽咗佢嘅力去做。
但是我们看出 Annie 已经尽她所能的去做了。
嗰次嘅成绩？
那次成绩呢？
知唔知我哋攞咗咩？
你知道我们拿了什么吗
？B plus， 不是 A 了 ，B plus。Annie 好开心啊
！Annie 很开心。
佢话佢系读书以嚟第一次攞咁高分噶。
他说这是他读书以来第一次拿那么高的分数。
对我嚟讲，分数真系是少啊。
对我来说，分数是小。
但呢个经历俾我明白到。
但是这次经历让我明白，
原来凭住意志同信心。
原来凭着意志和信心，
真的可以给我们去接纳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人，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接纳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人。
后来 Annie 跟我来了主恩堂，
后来 Annie 也跟着我来到主恩堂，
还决志信主，
而且也决志信主了。
不过毕了业之后他就回流回到香港，
不过毕业之后他就回流香港，
之后我们就失了联络，
然后我们就失去联络了。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纷争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纷争和我们没有关系，
但其实很可能和离我们不远的，
但其实很可能离我们并不远。
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当中
有不同文化的堂会，
有不同文化的堂会，
有粤语堂的，
有粤语堂，
有英语堂的，
有英语堂，
有你们国语堂的，
有我们国语堂，
也有年长和年幼不同的年龄组别，
还有年长或者年幼不同的年龄组别。
大家在文化上面，在理念上面的差别，可以大到好像两个不同的民族一样，
大家在文化和理念上的差别可能大得像两个不同的民族。
当我们遇到意见不同出现纷争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不同的意见出现纷争的时候，
我想请大家记得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里面的同字。
我希望大家记得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的同字，
让我们尝试在彼此的分歧之中去找大家相同之处，
让我们彼此尝试在分歧当中寻找大家的相同之处，
去到化解纷争，
以此来化解纷争。
无论对方怎样讨厌，
无论对方是多么讨厌，
怎样黑人憎，
如何多么令我们讨厌，
只要他们不是违背神的真理，
只要他们不违背神的真理，
我们就要接纳他们，
我们就要接纳他们，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天国里面的同胞，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天国里的同胞。
盼望我们能够以在基督耶稣里的心智来到编织主恩堂这个群体心，
盼望我们能够以在耶稣基督里的心智来编织主恩堂这颗群体的心。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多谢你赐给我们今早这段经文，
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
藉着你的十字架，
借着你的十字架，
你让我们同弟兄姊妹已经连结成为一体，
你让我们弟兄姊妹连结成为一体，
我们彼此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我们彼此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学习这个同，
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学习这个同，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美，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美。
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
祈祷是奉你得胜的名祈求，阿
们。Amen.